下我的。好，能够看得到讲义吗？能看得到？
看到。
看到了，好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一课哈，叫做"更美的约"跟"更美的敬拜"，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然后到第十章的18节的地方哈。那我们这是上次我们第九课呢已经讲的这个第一部分哈。我们简单的来稍微来温习一下哈。上次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九课的时候，我们讲到哈，这个在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哈，耶稣基督在真的帐幕里面哈，来侍奉啊，做大祭司来侍奉啊。这是他从上帝那边所领受的一个更美的职分，更美的职任啊。在下面一段经文，您在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里面哈，我们也谈到哈，这个在基督里面所立的这个新约啊，这是一个更美的约。这更美的约里面呢，他赐给我们那宝贵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也谈到这个前约的缺陷，我们讲到说这个缺陷呢，并不是这个约的本身，并不是旧约的本身有什么瑕疵哈，而是因为我们罪人的失败哈，我们无力守约，所以呢，旧约就不能够不能够成全哈，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啊，所以呢，神就在他的时间里面赐下了这个一个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个，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约新的约。那这个新的约里面有很多这里应许我们的非常非常多的宝贵的福分包括我们领受新约，我们能够得到重生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心心灵，我们也因此我们能够与神有更好的联合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边也说到说。应许耶利米书和应许我们说，我们个人都要从大到小都要我们都必认识神我们可以认识神，因为我们领受的不单单是一个道理而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赐下圣灵，这个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要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直接的来认识神，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成就的工作，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罪得赦免呢，其实是这个得重生与神联合，直接认识神这几个福分的基础没有罪，如果不能得到赦免，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与这些宝贵的福分无份的。那我们也讲到这个新约的宝贵的应许呢，除了这个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之外呢，他赐下这个方式也是更加宝贵的。从旧约的约呢，基本上可以概括成说，你如果怎么样上帝说我便怎么样。到新约的时候呢，神是主动的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对的，那我们也简单的提一下这个两约的比较从这个是这个前约与后约的比较，这是时间上的先后那从这个约的本质来说这有个旧跟新的的比较就是呢，当新约来的时候呢旧约就已经过时了希伯来书的当时写作的时候。来说，那时候的圣殿那圣殿还没有这个希律王所建的圣殿还没有被毁，然而这已经预言说，希伯来书已经预言说已经快归无有了等到这个主后70年这个罗马兵把这个把耶路撒冷攻破了之后呢，圣殿完全被毁了之后，主耶稣基督所预言的说一块石头都不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这个。整个圣殿完完全全被毁 那个时候呢就归无有了，归无有。然后这个新约来了之后呢，不单单让旧约已经过时了，而且新约呢，新约是不再更换的，是历久弥新的。这个新呢不是新颖的新，而是这个历久弥新的新，是永恒的约，所以新约常被称为永约。客观的角度而言的话，神跟人所立的约都是永约，不从这个亚伯拉罕甚至从亚当跟亚当所立的约都是永恒，因为神的话也是永不改变的。对，好，那我们上次也谈到，在我们上次结束之前，我们开始看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边告诉我们，这个给我们一个旧约献祭礼的一个概览，也帮助我们看到，在帐幕里面实际的安排，实际的安排里面 有哪些物件，这些物件的圣所跟至圣所的区别在哪里，它的属灵的含义在哪里，那祭司在这个在旧约的这个献祭，在旧约的献祭里面祭司他们的服事是什么样的服事，他每天祭司每天都在圣所里面侍奉神，然后大祭司呢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代表以色列民进到至圣所里面来朝见神来为百姓献上赎罪的祭而且他要先为自己献祭赎罪之后才能够进去这是祭司的在旧约的时候的服事我们也谈到在旧约的献祭礼仪里面这一切它的属灵的含义首先是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定规另外呢这个帐幕本的建立本身就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神的心意要跟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呢吩咐这个摩西吩咐摩西要建立这个帐幕，建立这个会幕那我们也谈到圣所和至圣所和这个会幕这等等都告诉我们神和人之间的区别那也谈到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这个献祭是必须的而且呢这个献祭呢不是我任何人随便都可以献祭，必须要是神所拣选的那种命定的祭司来做我们人的中保，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在这个中保的地位上面祭司做中保来献祭献祭的方式时间怎么都要按照神的规定然后也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因为还有至圣所有圣所，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幔子仍然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那旧约的献祭呢虽然可以暂时的除去我们礼仪上的不洁可以让我们暂时得到洁净，然而呢这个无法洁净人的良心所以他说旧的良心说都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那在第九章的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一切呢到了振兴的时候就是更新的时候这些这个属肉体的条例都命定到这个时候到我那这什么是更新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上工作的时候呢这一切新约就带来新约，这个时候呢这一切旧约的一切都要过去要过去。这是我们上次谈到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温习那我们今天呢这第十课呢我们要从这个要从这第九章的十一节看到这个第十章的十八节那首先呢在这个第九章的这个十一到十四节里面这边呢是讲到这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相对于这个属世界的帐幕的敬拜属世界帐幕的敬拜 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是属天帐幕当中的敬拜，属天帐幕当中的敬拜。好，可不可以请玉琴阿姨为我们读一下这四节经文，就第九章的十一到十四节的经文，好吗？
好。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
谢谢。这边讲到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基督已经来了，在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基督已经来了，并且已经升天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成就了这件事情，成了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他这边说，这边讲到这个将来美事呢，在是这边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和合本根据的那个抄本翻译的那个抄本是写将来美事，然而呢有很多其他的抄本这个将来的美事呢是按照文法来说是过去式，换句话说呢根据那些抄本来翻译的今天的英文的圣经还有这个中文的圣经有很多是根据那个来翻译的，包括新译本是翻译成说那已经来到的美事，已经来到的美事。那其实呢这两个抄本并没有抵触，一点都其实是没有矛盾的。什么叫将来的美事呢？就是针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应许这个弥赛亚要来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将来的应许将来的应许。那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基督来了就做了这个他们认为将来的美事的大祭司。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是符合我们在概论的时候讲到这个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这个末世，基督来的时候呢末世就已经到来，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呢天在基督再来之前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信神的人我们都是活在这个末世里面，所以呢这那个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基督是已经来了，已经来了，而且呢基督所成就的这个美事呢最少说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我们已经享受了，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个美事呢这个更美的约已经成为我们的约就做了将来的美事那在第十四节里面就讲到主耶稣成就了这一切就是在第十四节里面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要献给神的都必须是无瑕无疵的在旧约的时候如此在旧约的时候定规如此，在新约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使徒约翰看第一次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看哪，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无瑕无疵的。所以基督呢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就是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里面这个良心使我们呢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罪本来是让我们带来死亡的这些罪呢都得到赦免就 我们的罪就被除去了啊，使我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神啊。那侍奉这个字啊，中文翻成侍奉这个字啊，其实不是只有在希伯来书这里啊，还很多其他地方啊。啊，这个侍奉呢，就是崇拜的意思啊。侍奉跟崇拜啊，是原文是同一个字啊，在有些上下文里面翻成侍奉，有些地方翻成敬拜啊，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同样的这个字根呢，也出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出现在很多其他地方，第九章第九节、十章第二节、十二章二十八节、十三章第十节等等哈啊，所以这个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这边说，还会说这个在属天帐幕当中的侍奉啊，实际上就是属天帐幕当中的敬拜啊。那啊，以下呢，我们用一个图表哈，这是我使用的主要参考书哈，这个希伯来书概论里面哈，我讲到根据我们啊上礼拜看到的这个旧约帐幕里面的敬拜啊，跟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属天帐幕当中的敬拜，刚刚一群还为我们读这段经文里面来做一个新和旧的这个对比啊。那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只能够简单的谈一下哈。啊，旧约的献祭啊，旧约的敬拜啊，是天影子跟形状，影子形状。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啊，它就成为这个已经来到的美事啊，这个天上的这个真帐幕已经来到啊，已经来到啊。然后呢，这个旧约的这个圣所啊，或是会幕，或者甚至是圣殿啊，就是人手所造的啊，是地上的圣所啊。这些经文都大家请回去哈啊，再仔细点去看哈。就人手所造地上的圣所呢啊，在基督里面哈，基督进到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里面啊啊，在旧约的时候呢啊，祭司是每一天都进入这个圣所啊。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然而在基督里面哈，基督是一次就进入至圣所一次啊，就成就了啊，不再需要重复啊，他一次就进入了至圣所啊，那个幔子就打开了，我们就啊，他就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又新又活的路，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哈。那旧约所献上的是山羊和牛犊的血，牛犊的血啊。基督所献上的是自己的血啊，献上他的宝血啊。那旧约的献祭啊，只能够哈，暂时的洁净我们，暂时的遮盖我们的罪，只能够洗净我们的啊，只能够除去这个礼仪的不洁啊，不能使人完全，就换句话说，不能够使我们哈的良心，使我们里面的人哈啊得到洁净啊。然而在新约里面啊，基督所成就的啊，是让得到这个永远的救恩啊，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啊。那旧约呢啊，旧约是要到振兴的时候，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啊，他就终止了哈，他就终止了。他就过时了啊，然而在基督里面啊，所成就的新约哈，是要到世代的完满啊，到世代的完满，它是永远的啊，它是永远的啊。好，这是这个旧约啊，新和旧的一个对比啊。如果要仔细讨论的话啊，时间哈，所以我们今天先往下看啊，等一下如果。啊，最后如果有剩下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讨论分享的话，我们可以再回来哈。好，那我们就再看往下这一段哈，这个第九章的十五到二十二节哈，这边的重点呢啊，这几节经文的重点是讲到哈，基督啊是新约的中保，基督是新而更美之约的中保啊，在十五节里面哈啊，他说为此啊。就是看到了我们前面刚刚玉婷来为我们读这一段之后哈，啊，他说，为此啊，为了这个目的啊 ，for this purpose， 他做了新约的中保 啊，做了新约中保。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啊，永远的产业啊。啊，什么叫中保呢？啊，中保呢，简单的说哈，就是一个居间调停的一个人哈，居间者啊，居间者啊。那在这里呢，这样意思就很清楚哈。这个基督借着，因为他为我们代死，为我们死哈，他的赎罪的死哈，成就了什么？成就了神和人之间的和好，成就神和人之间的和好啊。那这个啊，我们看到哈，在旧约里面哈，在旧约里面呢，其实有啊，先知和祭司哈，这两个受膏的职分呢啊，都有这个中保的这个啊含义在里面哈，中保在里面。在旧约的时候呢哈，这个旧约的先知哈啊，旧约的先知是在人的面前哈，来代表神来传讲神的话语啊，神所启示他的话语啊，代表神啊，来把神的话语啊传达给人啊。祭司呢是刚好反过来哈，刚好祭司呢是在神的面前啊，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啊，代表人啊，来献祭啊，来赎罪，来献上各种不同的祭哈。这当然都不是绝对的哈，不是绝对，只是说这个他们的职分的重点啊。比如说祭司他也有，祭司其实也有这个教导的这个职分在里面，他要把这个神的这个，把神的律法教导给百姓哈。所以呢，从那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不是100%的，只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而已，他也有另外一个方向哈。但是他的重点啊，他重点是在像神来代表人啊，先知人来代表神。然而在到了基督哈，到了基督的身上哈，基督他是神的二性哈，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呢，他基督就既先知又有这个祭司的这个身份哈，祭司的身份啊，当然他也是君王啊，所以他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啊，他是唯一的一个哈啊，具有这三个啊，这三个身份哈。所以呢，这个他的宝血的功效哈，就是从基督献祭啊，献上他自己。啊，为祭，他的宝血的功效就是从先时到现今哈，直到永远的哈，直到永远的啊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是被人家问过这个问题哈啊？说这个旧约的时候哈，旧约的人哈如何得救啊？有人可能会问说，旧约的人哈，旧约时候的人他们如果不信耶稣，就是不信这个。应许的弥赛亚的话哈，不信这应许的弥赛亚的话，他能不能得救哈？我们答案是说断乎不可哈，啊，即使在旧约的时候啊，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哈，我们都是道路哈，都是耶稣基督哈。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哈。旧约的时候呢，弥赛亚虽然还没有来啊，基督虽然还没有来，当然他们是。凭着信心哈啊，看到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在下一课里面我们还会讲到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哈，包括亚伯拉罕啊，他们虽然没有经历，他们在信心里面看到啊，然后凭着啊欢喜的心啊来迎接啊，迎接也是这个。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想这个有没有什么经文哈、啊？有没有什么经文哈、啊？这一节经文呢，其实就是一个最直接的经文哈、啊，最直接的经文哈、啊。比如说，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哈、啊，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哈、啊，在前约里面哈、啊，这些以色列人哈、啊，他们所犯的罪过哈、啊。也是因为基督受死哈，赎了他们的罪过，所以呢， 他们所蒙的呼召哈，他们所蒙，他们所得的，他们也到这个所应许的，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好，下面我们就，对不起，信如你 go do your right back, no computer right now。对不起，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的16到18节哈，16到18节，请那个珊珊为我们读一下，好吧？
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一命原文与约字同，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
好，先告诉我们哈，这个原文这个字哈，原文在这边翻成一命的这个字呢哈，在原文里面哈，是跟约是同一个字，跟约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就用这个包含两个意思的字哈，来比较哈，这个遗嘱跟约哈啊，因为这不管是遗嘱还是约哈，两者都跟死有关哈，都跟死有关啊。当然他们也有些区别，那我们今天不做我们的重点，我们先不看哈啊。这边讲的呢，就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哈，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前约呢。不管是前约还是后约，都是用血力的啊！这个都必须要流血啊，才能够立约啊！所有神跟人立的约都是如此啊，都是如此啊！好，那下面这个19到22节呢啊，就讲到哈、啊，这个立约的血哈。啊好啊、下面如果马静在的话，马静为我们读这个第9章的19到22节，好吗？马静在不在？还是你没有打开那个声音？没有了，我看到爱英啊，那请爱英为我们读一下好了哈。如果马丁，请马丁读一下。
好，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棚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的凭据。
立约的凭据，好，就停在这里。好，先停在这里。好，我们刚刚爱英为我们多读了一段哈，那也很好，这些都是要读的啊。在第九章的19到22节里面说哈，他说 因为当摩西哈谈到这个前约哈，前约也是用血立的啊，当然后面还会讲新约也是用血立的哈。那这边是要讲这个前约是用血立的哈，他就说哈，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当摩西把律法啊和各样的诫命传给百姓的时候啊，不单单在出埃及记哈，在摩西五经里面哈，很多地方啊。啊，都谈到啊，这个摩西啊，如何把各样的诫命传给百姓啊？这中间就讲到哈、啊，就拿这个朱红色绒，就是朱红色的这个羊毛哈、啊，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洒在这个约书上面哈、啊，又洒在约书和律法书上哈、啊，又洒在这个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凭据啊啊！当这个血啊，这个、血洒在这个书上，洒在众百姓身上的时候啊啊，摩西就说：“这个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啊啊，这个帐幕跟器皿上啊，洒血是为了要洁净啊。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不得赦免啊，这就不得赦免啊。所以前面这个洒血的重点啊，是用血来立约啊，用血来立约啊。然后呢啊，所有的器皿帐幕啊，都要用这个血来洁净啊。那我们人呢其实也是啊，当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也是这个借着这个献祭哈，献祭的有血哈，哦，啊，使我们洁净，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约上有份啊啊，好，那出埃及记这个事实上呢，就是这其中所根据的经文之一哈啊，这个摩西将耶和华命令都写上，然后呢，这是啊，他就按照以色列十二支派第十二根柱子，就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去献燔祭啊，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啊，一半撒在祭坛上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啊。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在西乃山哈，西乃之约的时候的事情啊。摩西就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看到哈、啊，这个血呢，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哈、啊，这个血是立约的凭据。换句话说，它有认证的功用，认证的这个功效在里面哈、啊。那血呢，也是用来洁净，它另外一个功能是洁净帐幕及各样的器皿啊，也洁净我们这些人哈、啊。好。像我们说这个就业的时候，他的洁净啊，只是暂时的哈、啊，只是暂时的，不能够真正的除罪啊。好，然后呢，这个血也是关乎赦罪的啊，也是关乎赦罪的啊。这边讲到哈、啊，这个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哈、啊，这也是一个原则性的经文哈、啊，原则性的经文哈 啊。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要流血啊？为什么要流血哈？因为血有跟赦罪有关哈。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
赎罪。
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哈。
嗯，
罪的公价就是死哈。所以呢，啊，在救的时候必须要献上。”这些祭牲啊，他们为我们流血啊，他们为我们流血，能够赎罪啊，能够赎罪啊。这是为什么？这个当这个谈到这个洁净，什么食物是洁净，什么食物是不洁净的时候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啊，这些条例里面有讲到啊，我们不能够吃血，这是原因之一哈。好，那这个血关乎赦罪啊，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新约哈。啊更加清楚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哈、啊，主耶稣自己亲自亲口说哈、啊，因为这是我立的血， 罪得赦。所以呢，血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关乎赦罪的，都是关乎赦罪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要花这么多的经文哈啊，这么多的时间来讲到这个献祭，讲到旧约跟新约的献祭啊，献上的山羊跟牛犊的血，还是基督自己的宝血啊。好啊，我们再往下看哈，再往下看第九章的23-28节哈啊，就讲到哈，基督在真圣所里面献上更美的祭物啊，讲到基督所献上的是他自己啊，这是一个更美的祭物啊。好，我们再请一位为我们读一下，马丁还在不在？我刚刚。马静在了，请马静为我们读。如果没有的话，好，对不起，我是不是听到声音？
没有，接受马静不在。
哦，马静不在 ，OK， 他刚开始的时候有进来 ，OK，
好，他在回家的路上。
哦、okay, okay ，
我来读好了。
好，好，请读，来是陈敏在，好。
那个。
好，23-24节，好。
9章23-24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
嗯，你声音 breaking up，
网络不好，网络没声音了，需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听到吗？
嗯，现在好一些，现在好一些，对，
哦，可能是 internet 那个不清楚，现在能听到吗？
现在可以了，好，
嗯。我重读一下，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这不过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
人面前。好，你的声音不太还是不太稳定哈，没关系哈，好，没问题，没问题，对，不是你的错。
哦，对，可能是 internet 不好。
对，他说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人手所造的圣所只是真圣所的影像哈，乃是进了天堂哈，就乃是进了天上哈，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看到哈，基督所洁净的是什么？基督在天上的真圣所里面，他所洁净的是地上的圣所的一切物件哈。地上的啊，虽然我们在这边没有办法详细的讲啊啊，但是如果你看摩西五经哈，非常详细的描述啊，那。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地上的所有的物件哈、啊，都有这个象，都有很属灵的象征含义在里面哈、啊。那地上的圣所哈、啊，我虽然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正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哈、啊，但是地上的圣所啊，一切的物件它所象征的这个本物哈 都是基督所洁净的啊。当基督献上他自己的时候啊，他进到这个。进到这天上的圣所里面了啊，我们这一切啊，这一切都得到洁净啊，都得到洁净啊。那重点啊，在哪边啊？重点在基督为什么显在神的面前？他说：“乃是进了天上哈、啊，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答案当然最明显的答案是什么？是为我们，对不对哈？为，这是什么意思？他来洁净这一切，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我们谁可以回答一下？钟彦，你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什么意思？
是说他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我们
挽回祭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为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在这件事情上面
祭物，
对，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对不对？大祭司，然后他献上祭物就是他自己啊，他是站在这个地位上为我们选在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对不对？啊，他为我们选在神的面前啊，是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为了要买赎我们，所以呢他就成为这个新约的中保啊，他成为这个更美的祭物啊，更美的祭物成就了这个，他成就了这个中保啊的职分啊，他让我们啊，我们前面有讲过啊，这个中保是要什么，让我们与神赎罪的死使我们什么，是神和人和好啊，是神和人和好，所以这是一种更荣耀的献祭啊，更荣耀的献祭啊。那下面要谈看的这些啊，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啊，前面我们都谈到了啊，没有什么真正的新的啊，可是呢他在这边做很重要的强调啊。那第一点呢是这个25-26节讲到啊，他一次献上就永远赎罪啊，永远赎罪啊，请珊珊我们读一下。9:25-26，
OK， 9:25-26，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向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好，就停在这里哈。这边啊，他是一次献上就永远除罪了啊，他不像这个。就不像原来大祭司哈，每年要带着牛羊的血哈。那这边特别讲到哈，特别讲到原文是不是牛羊的血，不是自己的血哈，以有别于耶稣基督哈，他是献上他自己的宝血哈。他们带上为什么他们是带着牛羊的血？因为他们本身是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必须要自己要先为自己献祭啊。赎罪才能够哈、啊、代表百姓哈、啊、来献祭哈啊 啊, 啊多也不是多次的献上啊啊像他们一样哈、啊、然而呢基督是进入，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啊、如果基督也是一样的话哈 啊那就这个他就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哈 啊然而如今在这个末世显现一次啊，就只一次就把这又除掉了罪啊。那再往下看哈、啊、这个第9:27-28哈 啊, 啊请安琪为我们读好了，安琪为我们读这一段，然后也读这个以赛亚书53:12啊。
好，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以赛亚书53:12，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我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好，谢谢。好，这边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献祭是更荣耀的，除了他是一次献上就永远除罪之外，他的献祭呢为我们除去了 为我们的这些罪人除去了罪的权势和惩罚啊。原来罪的权势在权势，罪的权势是什么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主说，神说，你不能够吃这个果子啊，吃的日子啊必定死。所以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罪的权势啊，罪的权势。然而呢，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献上了。他就担当了我们这个多人，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啊，所有他所拣选的人啊，好，他的罪，我们的罪，他都担当了啊，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啊，将来要向他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所以他第一次被一次献上就担当了，就担当了我们的罪啊，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呢，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将来。要向等候他人第二次显现的时候，那第二次的显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对，已经不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啊，跟这个罪无关了啊，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乃是为拯救他们。这个拯救他们呢，啊，就是这个，就是要完全啊，更成全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啊，成全的救赎的工作啊，啊，这个啊。这下一段我们还会再讲啊，就是要成全他，不是赎罪，而是要让基督的让神的这个拯救的工作哈 啊得到啊最终的成全，最终的成全。啊，那这边以赛亚书也让我们看到哈，其实旧约的经文还不止以赛亚书啦，啊许多这个预言这个以赛亚的经文哈里面都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基督的工作，弥赛亚的工作是要为我们除去罪的权势跟惩罚啊！在以赛亚书五三章，当然是最有名的一段这个弥赛亚经文之一啊。这边说，我要使他的同分啊，说与强盛的君分如，因为他将命倾倒，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啊。他同定十架的时候，利亚两个罪犯啊，一个在左，一个在后，在右啊，跟他同定啊，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为罪犯代求。所以呢，基督的死，基督的献祭，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啊，献上自己，他的献祭是更荣耀的献祭，因为他啊，不是只是暂时的遮盖，而是永远的除罪啊，也借此呢，罪的权势和惩罚啊就被除去了，就被除去了啊。好，他是更这个献祭是更荣耀的，还另外一个原因啊，是这个再来的应许啊，再来的应许啊，在第九章二十八节啊这边讲到啊，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个基督。担当了多人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跟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啊！啊，这边我们可以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跟提摩太后书哈、啊、第四章第八节可以看到，还有哪位还没有读？请那个小鹿阿姨，我们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好吧？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跟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提后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谢谢。好，基督的献祭是更荣耀的，因为他应许啊，他还要再来啊，他要荣耀的再来啊。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跟罪无关，乃是为了要成全神的救赎啊。首先呢，首先是身体复活啊，身体复活。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从天上再度降临的时候，他按着那个叫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那个大能，父神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让万有 都服在他的脚下，这样的他要按着这样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让我们这原来的卑贱的软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形状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到我们的身体，当然我们的我们与神同在，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身体要复活，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荣耀的应许，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今天牧师讲到了这些引用经文，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这是保罗说的，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到了他再来的时候，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保罗，保罗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应许，就是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的一段经文，好，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一到十八节，我把它称为从不完全到完全，就是讲到这个，实际上你如果你自己去看，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个十八节的经文，但是呢，这十八节经文的内容，实际上都是在前面这几章都已经提到的，等于是对这一段，这个很多解经书把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三章经文，认为是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神学上来讲，希伯来书的这个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中心，论证的中心，那十章的一到十八节可以说，就是把这一段这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三段经文，来做一个结论，等于做一个概括，首先讲到，在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旧约献祭的不完全，新约如何让这个不完全的这个祭，不完全的这个祭，进到完全。第十章一到四节，还有谁还没有读过经文？为我们读一下啊。
我来读吧。
好。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好，谢谢师母，好，这边讲到，这个律法旧约的献祭呢，是将来美事的本物的真相，所以呢，不能够这个每年常常献的这个每年常献的一样的祭物，这个牛羊，叫那个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没办法洗净他们的，没办法使他们得到完全的洁净，如果这样的牛羊的献祭，能够让近前来的人得到完全的话呢，那这个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如果他们真的是能够完全除罪的话，那就不需要一年一年重复的来做了，那就献祭的事就早就已经止住了，因为如果能够达到这效果，如果礼拜的人，如果能够借着牛羊的献祭，良心能够被洁净的话，他们就不再觉得有罪了。然而呢，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这些祭物呢， 年年的重复啊，年年的重复啊。
然后呢？
这个重复的本身呢，啊，当每年献祭的时候啊，只是这些祭物，
两
拜的人啊，每年想起罪来哈 啊，让我们知罪，而且呢啊，知道哈 啊，让我们想到哈、啊，让我们想到这个，我真是有罪的哈、啊，也想到哈、啊，我们自己需要一个终极最后的献祭哈。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哈、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哈、啊，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这个。这个牛羊啊，牛羊啊，如果不是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心的话，甚至在以赛亚书，我最近在看以赛亚书哈、啊，以赛亚书上里面讲的、啊、这些神厌烦哈、啊，神厌烦这些献祭啊，神为什么厌烦这个原因呢？他自己定规的事情，因为这些呢啊，不能够真正的啊改变我们的心哈、啊，所以这个。律法只是让我们啊，这些献祭的礼，献祭只是让我们每年想起罪来哈、啊，可以让我们知罪，但没有办法真正的除罪哈、啊，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哈、啊，断不能除罪。好啊，下面就讲到哈、啊，这个第五章的不第五节到第十节就讲到哈 啊，基督的除去和立定啊，基督的除去和立定。请源于我们读下好这个这五节到第十节的。
OK，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好，谢谢。好，这边当然是引用诗篇第四十篇的六到八节哈。然而啊，他引用是七十四译本哈、啊，所以跟这个和合本不是根据七十四本七十四译本翻译的哈、啊，所以这个有些出入哈 啊，重要的出入就是这个和本的翻译呢，不是讲到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啊，而是说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哈、啊。然而七十四译本把这个理解成哈、啊，这个是神啊预备的。不单单是预备耳朵，因为耳朵是我们身体重要的一部分，把它理解成是我们整个身体哈，所以把这个七十四译本就把七十四译本的诗篇四十篇到四十篇六到八节，就是说啊，神啊啊，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啊，不是开通我的耳朵哈，这边呢简单的说话，这边告诉
不过呢开通耳朵不是。单纯指耳朵的意思啊，是指这个甘心乐意的终身为奴仆啊，
是，对，
跟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
对，没有错啊，好啊、他是把它理解成对，理解是整个身体啊，整个身体不单单是耳朵，好。那这边告诉我们哈，基督成了肉身哈，它的重要性哈，最起码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哈，为什么为他预备的身体哈，那这我记得我们在概论的时候，不要来忘了是哪一课哈，我们也稍微提到啊，基督成了肉身哈，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哈。为什么要成为人啊？这个最少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是，因为他道成肉身啊，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大祭司啊，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啊。那也是因为他啊，他必须要肉身啊，才能够为我们牺牲啊，才能够为我们死啊，才能够为我们赎罪，因为他的死为我们赎罪啊。所以呢， 这是这个好，再往下看哈，这边也讲到这个，刚刚袁玉其实已经起头了哈，基督的顺服哈，这边讲到哈，这个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下面这个基督的顺服在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基督的顺服是在这里什么意思？是基督为我们受苦啊，为我们受死啊，为我们受死啊，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看过的第五章第八节里面讲到哈，基督啊因受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学了顺从啊，这是基督的顺服哈，也是旧约应许的成就。所以说我想我们那时候是想要讲什么第九节说哈，基督来的时候说，我来了会要照你的旨意行，因为这些祭物和礼物是神所不喜欢的，是他所不愿意的哈。所以呢，我说主说他来了会要照你的旨意行哈，会要照顺服上帝的旨意哈。那这也是旧约应许的成就哈，啊，旧约应许的成就。那这边当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米大士的这个解释哈，米大士解释。对，所以像我这边列的这些，把这打成这个蓝色的字哈，都是这个米大士的这个诠释法的一个典型的这个啊哈，这边讲到说。什么东西是你不愿意的呢？祭物跟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啊啊，所以呢啊，父神为他预备了身体啊，燔祭跟赎罪祭也是他不喜欢的哈 啊，所以他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啊，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啊，这边讲到哈，他说这些虽然是你不愿意的。啊，然而呢，这都是按着律法所限的，啊，按照律法所限的，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解释哈，所以这个是基督来的时候要按照神的旨意行啊，啊，这里面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要除去这个在先的，啊，主耶稣来了，要按照父神的旨意来行。前面的前约的这些献祭啊，这些前约的献祭要被除去啊，他要来立定后面啊，立定后面就是基督一次全然的献祭啊啊，所以他说凭这个旨意啊，父神真正的旨意啊，是要靠耶稣基督啊为我们赎罪啊，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是也就是父神为他预备的，
可以成圣，
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我们就得以成圣，我们的罪就被赎了，被我全然被赎啊！然后呢，我们就全然成圣，全然成圣。好啊，已经有点超过，我们赶快啊！最后的这个11到18节哈。11到18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看一下这个12到18节。这边讲到哈，基督的献祭呢，啊，为我们订立和应验的新约啊。12到14节啊，12到14节，啊，我来读哈。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又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当然是再度引用这个110篇哈，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啊，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人永远完全啊啊，这个11到18节这个短经文，还后面还有这个我们没有列出来，是这个他要再度引用这个耶利米书哈。有关新约的那三节啊，这边告诉我们几件重要的事情啊，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情。第一个， 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基督献祭哈的决定性哈，啊，不像旧约要多次啊，他是一次献祭就永远赎罪，啊，是决定的、决定性的哈，就像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基督的仇敌对这个撒旦来说啊，基督一次的献祭呢啊，就永远得胜了啊。就全然得胜，就永远永远的赎罪。刚刚有人提到这个，刚刚松岩提到这个挽回祭哈，这也是我在准备这段经文时想到的哈。这个基督一次献祭，永远赎罪哈啊，就像在罗马书第三章25-26哈说的哈，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展开了。这个挽回祭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哈。简单的说呢，挽回祭有什么叫挽回祭呢？啊，挽回祭呢，第一个是赎罪哈，为我们赎罪。然而呢，更重要的含义哈，是平息上帝的愤怒啊，基督。啊，基督为了要挽回这个平息上帝的愤怒啊，好，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啊啊，所以呢，神的愤怒要临到啊罪人的身上啊，当基督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啊，来平息上帝的愤怒啊，也借着这个赎罪啊，来平息上帝的愤怒，是凭着耶稣的血啊。好，另外呢，除了这个基督献祭的决定性之外，我们也看到啊，基督献祭的终极性在什么地方？当他一次献祭之后，他就在神的右边坐。经文里面说，就不像这个跟这个旧约来比较哈，旧约的祭司是天天站着哈，站着来侍奉神哈。然后耶稣基督呢，他做大祭司，他一次献上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已经完成了啊，最终已经得到完全的胜利啊，最终啊，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仇敌要成为他的脚凳啊，仇敌要成为他的脚凳。第三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基督的献祭的充分性啊，充分性，因为基督的献祭啊为我们订立了新约，为我们订立了新约啊。我们今天领圣餐啊，所以我想到这个经文哈，更多前书11:25说，饭后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他的献祭是他的献祭的充分性啊，表明在这里啊，我们一切的罪过都得到赦免。用一次一次的献祭，我们一次的罪，一切的罪过都得到赦免啊，也使我们得到这个，我们得到成圣的地位啊，是我们成圣啊啊，成圣也是个过程啊，我们有这个成圣的地位啊，我们可以永远完全啊啊，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了，对不起，超过了时间哈 我。想到三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哈，这个8-10哈，大家看到了我就不在这里念了哈，这个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我相信这三段经文，这三章经文呢，其实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可以思考的地方哈，可以思考的地方。好，有没有什么补充或是什么问题？
我是想借个2分钟哈，好吗？可以哈。讲到那个，
刚刚
你提到那个主为我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哈。然后你说有的地方也讲到是开通耳朵嘛哈。
对。
那这个地方事实上是从以赛亚书这个50章的 第我看哈，第四节开始哈，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听像受教者一样。然后第五节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哈，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那么开通耳朵跟这个违背跟退后呢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的哈，历史的背景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五章哈，生命记第十五章我来念哈，第十六节哈，讲到一个奴仆哈，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就是不愿意离开那个奴仆的主人哈，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就要拿锥子哈，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使他永远成为你的奴仆了哈。
是，
作为一个奴仆，他耳朵被开通的时候，他就永远属于这个主人了。那么在这里，当然我们说象征着主耶和华顺服天父的一个差遣哈，然后在十字架上愿意成为奴仆的样式啊，所以这里头开通耳朵就有这样多的意思在里头啊，一方面顺服，一方面他成为奴仆的样式，
是，
那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哈。
对，就是甘心顺服的意思哈，甘心顺服的意思啊。对啊，也是可以开通耳朵，就可以愿意听哈。所以这个是的确哈，因为这个诗篇四十篇的第八节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啊。”所以新诗诗一本的翻译哈，跟这个希伯来文本的翻译啊，其实呢，啊，并没有矛盾啊，并没有矛盾啊，只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哈。他 ，in a way， 他就是把这个耳朵呢，理解成哈，这个直接理解为是指这个亚当身体的这个，直接指这个是身体的受造哈，受造。因为这个诗篇四十篇是这个大卫，大卫写的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者是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啊。这个下一次还有两堂啊，这个基本上就比较。就要进到另外一个主题哈，另外一个主题哈，比较啊，这个有关基督做大祭司基督的献祭哈，到这里差不多是结束了哈，好。